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下第三章。好，撒母耳下第三章，他一开始就讲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啊。所以我想这一节基本上是应该是跟着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章第一节最后那个日渐衰弱完了以后打一个句点哈。那基本上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其实在这个地方他圣灵在写圣经的时候并没有讲说是大卫家跟扫罗家征战许久，他是反过来讲，他是说扫罗家跟大卫家征战许久。所以基本上这个你可以看到说，当讲征战的时候他把扫罗写前面，当讲这个到底是强盛还是衰弱的时候他把大卫写在前面，好不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的扫罗已经死了，但是扫罗虽然死的时候死了以后，但是扫罗还有一个残余的势力。所谓扫罗的残余势力，就是说扫罗有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叫做这个亚尼尔，他就立了他的扫罗的儿子是这个伊斯波瑟，在约旦河东边的地方立他做这个以色列国王。所以话又说回来，就是说扫罗的家其实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被消灭，扫罗已经死了，但是扫罗的家还没有被消灭哈。这就是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扫罗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知道说扫罗就好像说怎么讲，就是说已经被上帝所废弃的一个王，他反过来是要继续的来这个来跟大卫家征战。其实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亚尼尔跟这个约押是这个大卫家的一个将军他们两个人发生了这个征战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第二章征战的事情，这个挑战来挑衅的不是这个大卫家去挑衅别人，而是扫罗家这个亚尼尔来挑衅大卫的仆人，也就是约押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其实我们信主了以后常常是会外面的世界或者是会来对我们有骚扰这个好像肉体就被他给这个触动起来了那我们其实这两句话如果给它倒过来，就不是圣灵所要跟我们说的所以其实圣灵在这边跟我们说是扫罗家是常常来挑战这个大卫家那虽然这样子，但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大卫的家就日渐强盛，那一个被上帝所废弃的扫罗家他就日渐的衰弱那其实这就是我上礼拜跟大家分享，其实就好像这个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的太太萨拉萨拉其实基本上可以是说什么，萨拉是被这个夏甲所挑望起来，在路加这个加拉太书上面跟我们讲。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约瑟也是一样，约瑟的哥哥其实约瑟是一个好的孩子约瑟只不过是探望他哥哥，但是这些他们这几个哥哥们大家就联手起来，就把这个约瑟给丢到坑里面去，再把他卖到埃及去。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常常都是外面的情欲要来挑逗我们里面的我们属神的生命那从外表看起来扫罗好像是占了上风因为大卫在当时虽然第二章的时候他被立一个做王，但是他并不是被立做以色列的王，他是被立作什么，只有一个局部的一个小地方的，也就是一个犹大的王那这个上礼拜我们都有很清楚的看到看起来扫罗是占上风但是土地大人又多，但是日渐衰弱，就越来越少人了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上帝所拣选的，虽然当时只有犹大一个国这个一个支派做王，但是人少地又小，但是他却日渐的强盛。所以第一节跟我们这么讲完了以后接下来从第三节到这个第五节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基本上他是在讲说扫罗有六个孩子所以他在这边讲说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是暗嫩，然后次子是这个基利亚，再来是亚沙龙，再来是这个亚多尼亚，再来是士提菲 提罗，再来是以特念。其实你注意看这六个孩子，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太多这六个孩子的事情，但这六个孩子哈，大部分都是什么死于非命，一半以上都是死于非命哈，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哈啊。这个他有孩子哈啊，是这个直接大卫的下一代哈，他是做耶和华眼中所行的恶事啊。那我想基本上我们马上会问说，扫罗在，对不起，大卫就在这个啊撒母耳下第三章这个时候，其实他的灵性还不错啊。那我相信他生了孩子，他在家里也有好好的教养啊。但是为什么这个啊生的小孩子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什么，好像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那如果说你要继续看下去的话，在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你可以看到说他们的下一代啊，这个啊比方说这个王啊，他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下一个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哈，然后下一个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这样子好像轮来轮去哈，让我们发觉哈，其实啊，这好像发生在我们的家里面一样哈。有些时候哈，这个啊，不管是这个属灵程度，不管再怎么样，其实哈，肉体所生的还是肉体啊，啊，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们的小孩子跟我们一样的属灵，或者一样的跟神很亲近，虽然我们也为他这个祷告了，也教导他了，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但是基本上啊，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啊。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神呀，要这个啊，这个怜悯谁啊，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不好？所以这句话让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的下一代哈，基本上啊，就像是大卫这六个小孩子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所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啊，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小孩子走在神的话语上面，然后继续为他祷告。那既然啊，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跟我们保证啊，啊，一个做牧师的小孩子，他的儿子也会做牧师。啊，有很多做牧师的小孩子也是离开了神哈 啊，但是我们相信哈，到老也不偏离，就是说，总有一天神会像浪子一样把他带回来，好不好？所以啊，我想我们也不要这个伤心哈。那大卫在这个地方六个孩子哈，所以啊，这边啊，我就啊讲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看第六节，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这个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哈。所以啊，其实这个啊，扫罗家当时扫罗王已经死了，那整个掌权的就是约尼啊，这个啊亚尼尔这个人哈。那亚尼尔这个人哈，这时候哈，他就说啊，我们看第七节哈，他说这个啊，扫罗有一个嫔妃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有一天伊斯波设对这个亚沙龙啊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亲的嫔妃同房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尼尔其实是扫罗的这个啊堂兄弟啊。那既然是堂兄弟，他又趁这个扫罗已经去世了以后，跟扫罗的一个嫔妃啊，跟他啊有淫乱的关系哈，啊。那这个淫乱的关系后来被这个啊扫罗的儿子哈，啊，这个啊伊斯波设哈 啊这个看到了哈，啊，所以伊斯波设这时候就对他说：“你为什么跟我的父亲的这个啊嫔妃同房呢？”啊，亚尼尔这时候你认为他听到了这句话作何感想？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跟我们说亚尼尔很生气啊，他为什么生气？他说，他听了伊斯波设的话，他就甚发怒。我想他当然要发怒，他心中在想说，其实他会想说，伊斯波设，你的爸爸死了，对不对？然后我把你立作好像儿皇帝一样啊，我在这个约旦河东边把你立王的，所以你凭什么还要讲我呢？对不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就这就是人的做法，啊啊，伊斯波设这个王哈，啊啊，根本比他爸爸还不如，他爸爸至少当时还是什么上帝设立的哈，但是伊斯波设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人所设立的王，就说不是真正的王，所以他变成一个什么，好像是一个傀儡一样，他后面有一个在操纵他，操纵他的是谁？就是亚尼尔啊。亚尼尔想说，你没有想想看，当时是我立你做王的哈，所以你居然敢对我这么说了啊，那我就很发怒啊。然后他接下去他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他说我恩待你 这个父亲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的手里，他说你今天竟敢为这个妇人这么的责备我。所以这个妇人就是这个扫罗的这个嫔妃，他说你为了一个女人你来责备我，你不要想一想看呢，当时你这个王位是谁给你的啊？是我这个亚尼尔给你的哈、啊，否则的话我亚尼尔自己做王就好了，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是这个扫罗的儿子，所以我就立你做王啊。所以基本上看起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人的做法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什么啊，人跟人哈、啊、只要有利害关系哈、啊、你们将来永远扯不清的，你没有办法 confront， 你没办法在他面前讲说你不应该这么做。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伊斯波瑟他的这个王位其实本来就什么，本来就是亚尼尔把他什么把他给拱上去的，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出这样子的话来责备他。好，所以他这边讲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啊。其实话又说回来，这个亚尼尔他知道总有一天呢、啊、哈他会被什么被犹大所给砍下来。他说我这个看样子我的头有一天会被砍下来了，如果照你这个样子的话了啊，当时我是怎么讲这个对你这么好拱你做王啊，你今天居然敢为了这个女人这样责备我哈、啊、我看有一天哈、啊、你会背叛到大卫那里去，那我这个头哈、啊我看有一天会被大卫给砍下来，就像当犹大的这个狗头一样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基本上啊亚尼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那伊斯波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时候，这个亚尼尔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然后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人和犹大，从但直到别示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啊。所以他说这句话，你看从但到别示巴，但是什么？但是最以色列的最北边，别示巴是以色列的最南边啊。圣经上面你常常看到说从但到别示巴啊，就是从北到南就对了啊。所以从北到南，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将来从北到南其实都是要什么？都是要给谁去治理的？大卫。他说建立大卫的位置啊。他说，所以可见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来想想看，他知不知道神的旨意？啊，亚尼尔知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当然知道啊。亚尼尔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废掉什么？废掉扫罗王，而且要建立大卫的位置，大卫的君王的位置啊。他明明知道，但是他却什么？反而去立这个伊斯波瑟在约旦河东。可见这件事情就讲说哈、啊、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亚尼尔这个人哈、啊、他完全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啊，但是他却没有接受，他也不同意神要怎么样做啊。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跟我跟你我们人都是一样，我们知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当然知道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是什么？明知故犯的 啊。我们知道神说要这样这样这样，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却什么不同意神所说的啊。你说为什么不同意？其实我们做出来的就是跟上帝所要求的不一样。圣经上面我们都会背，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却做不出来，这就是明知故犯啊。这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亚尼尔啊。亚尼尔明明知道啊，这个要废去扫罗的位置，建立大卫的位置，使他治理整个以色列，但是他还是一样明知故犯，就去搞一个这个约旦河东搞一个伊斯波瑟啊。所以我们看到接下去在第十一节的地方，他说伊斯波瑟他就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立伊斯波瑟的是谁？是亚尼尔。那跟伊斯波瑟打仗的，就是跟他对头的是谁？亚尼尔啊。所以伊斯波瑟在这个地方就惧怕啊，你把它画下来，伊斯波瑟惧怕亚尼尔啊。如果我们看到亚尼尔是一个肉体的话哈，那伊斯波瑟如果是你跟我的话哈，有些时候撒旦就是告诉你说，哎，你可以称王，你可以做王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是伊斯波瑟的话，我们碰到这样之后，我们伊斯波瑟就好像好，你反过来读，你就说伊斯波瑟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话。反过来读就是说，我们如果做假的王，不是上帝所立的王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会惧怕那个亚尼尔 因为亚尼尔曾经给我过好处，曾经让我做过王，曾经让我在河的东边做王。 OK， 那撒旦就好像亚尼尔这样子，其实他也知道神是要废去扫罗王，神是要立大卫的君王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敢吭声了啊，明明知道这个是错的，那我们就什么不敢说一句话。所以那天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把它画下来，不敢回答一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然后对着这个撒旦说退去，或者是我们看这撒旦，我们不敢回答一句话啊，我们不敢回答一句话。这句话我相信你可能对你生命当中有很大的帮助，你把它画起来啊。常常在家里面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个是错的，但是想说好吧，我为了维持这一段的这个关系，我就不敢回答一句话。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说就冲着就直接回答，而是什么？而是要知道今天那个王的生命是从上帝，从耶稣基督，就好像大卫那个王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不好？所以我想这句话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就是伊斯波设惧怕耶尼亚，然后不敢回答一句话，好不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但是我也希望说当我们回答的时候要用言调和不是直接就回答说你这样子不应该我们要用言调和我想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撒母耳下第三章是非常一个复杂的一章非常复杂。等一下你会看到说很多东西有时候乍看之下看不懂，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求圣灵再一次继续光照我们这时候亚尼尔他就打发人去见大卫，他就说这国归谁呢？其实何必再问呢？我们前面一节才刚讲完这个亚尼尔不是刚才才讲的吗？他说神的心意是要扫罗的位置要废掉，要建立大卫的位置吗？对不对？使大卫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到直到什么别示巴，对不对？所以亚尼尔刚刚讲完但是他却跑到大卫那边跟他讲说，那这个国度要归谁呢？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对不对？你明明知道要归给大卫，那你还问什么呢？可见什么？亚尼尔心中另有盘算我们看说，其实这个国本来就是什么，以色列的国本来就是要归给谁？归给大卫那亚尼尔知道也会说，但是却什么？却用另外一个角度，他要来这个欺骗这个大卫他又说什么？他说你跟我立约了，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亚尼尔他曾经做过一次做过哪一次？就是设立这个伊斯波设。我相信他在设伊斯波设的时候，他也是告诉伊斯波设说，我可以用人的方法把你推上以色列王的宝座那以色列是在这个很大的那个北边，那犹大是在南边所以他这时候如法炮制他跑过来跟大卫讲因为大卫当时只有局部的王嘛，对不对？一个小小的这个犹大的地方，其他11个支派通通是什么？以色列通通是别人的伊斯波设做王，所以他这时候跟他讲说，你跟我立约了那我帮助你。弟兄姐妹，大卫是神所拣选的大卫是神所拣选的，难道大卫需要亚尼尔的帮助吗？所以这个第一句话你就觉得怪怪的了但是大卫当时确实还是什么？还是人所以大卫虽然已经什么成为犹大的王，但是他外面成为犹大的王，但他心里面还是没有什么，还是没有合神心意所以他说他听到了，他说有人要帮助我做王而且让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哇！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犹大的这个大卫的话，你听到这句话怎么样？哇，高兴的跳起来了！哇，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说这个大卫在犹大做王几年？7年半呢？那7年半不是好过的日子呢？他就一直等7年半，我想他心里一定想说，哦，上帝要我做以色列，然后他就站在山上，可能就这样子看，哇，我在想他可能他说，哇，这以色列通通是我的，但是7年半怎么还没有呢？不是要我做王吗？那这时候好不容易亚尼尔跑来跟他讲说，如果你跟我立约的话，我帮助你，我帮助你做王我帮助你做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见那个未完成的 神的使命，但是居然有一个人跑来要帮助你。那大卫又是心已经开始动摇了，不会去找上帝的帮助，也不会等候上帝的时间。他说以色列人都要来归服你，大卫这时候说什么？哦，他回答说很快，大卫说什么？好，我与你立约。哇，这句话真的是不要随随便便乱讲哈。大卫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听上帝的，七年半就七年半嘛。他说好，我与你立约。他不止立约哈，大卫这时候哈，哇，说实在，这个肉体的什么那个全部出来了。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情哈，就是你来见我面子的时候，如果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见我的话，你不要来见我。所以你看哈，大卫可见他当时心里哈还在爱着米甲啊，这个你知道这个米甲哈是这个大卫的女儿对不对？当时哈我啊扫罗的女儿，对不起啊，她是扫罗的女儿。当时哈记不记得那个扫罗哈跟他讲说，哇，这个你做我的这个侍卫长，然后我什么，我把女儿嫁给你。但是扫罗也是要骗他，跟他说哈，你去把非利士人的这个羊皮给割下来。最后大卫哈还怎么还特别哈做了这件事情，割了100个这个羊皮来到他的面前，但是这个扫罗哈却什么说话不算话。所以大卫到目前为止哈，他还没娶到米甲，哈，但是他对米甲却有一份什么爱情。所以当这个旁边的人约你这个亚尼尔来跟他讲说，我把以色列人带来归你的时候，大卫心中想的哈两件事情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江山呐、啊，一个是什么？美人呐、啊，啊，我们记不记得说这个啊，英国有一个国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爱江山爱美人哈。那大卫在这个地方呢？他两个都要啊，他说好，你把以色列带过来归我，好，然后哎不止这样子哦，哎那个谁啊，那个啊米甲你也给我带来，否则你不要来见我。所以大卫这时候哈、啊、说实在被冲昏头了啊，他又要江山又要美人，他又要以色列又要米甲，但是很可惜的，米甲当时已经嫁给人了嘞，啊，你看他说啊这个十四节，他说大卫就打发人去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子米甲归还给我，她是我从前用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这时候伊斯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他丈夫叫做什么帕铁，他从那个地方接过来。所以好可怜啊，这个米甲已经嫁给人家了，但是这个亚尼尔说实在是怎么讲，害人害己啊。啊，他，你看他为了要把这个啊以色列的国送给这个啊大卫，他还什么，还把这个米甲带过来。那米甲的先生蛮可怜的啊，你看第十六节，他说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啊，哇，多少时候你看过这个男人一面走一面哭的，啊，弟兄姐妹，啊，可见这个米甲哈、啊，他有一个好丈夫。啊，当他被抓去的时候，他就什么，他的丈夫一面走一面哭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亚尼尔等于是拆散人家的家庭的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那个其实在生命记的地方哈、啊，他有这些律法都给他讲好了哈、啊，就说人家娶了哈、啊，人家还没有离婚哈、啊，你不能娶人家太太，种种这些，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地方他说一直哭一直哭，直哭到什么？直跟到巴户林。那亚尼尔说：“你回去吧，铁帕就回去了。”哇，铁帕好可怜了。哦，一路哭啊！人家说送君千里哈、啊，他是送夫啊，送妻千里，然后一路哭千里哈、啊。到后来哈、啊，亚尼还把他赶走了，亚尼还把他赶走了哈、啊。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亚尼尔的做法。亚尼尔不止这么做，亚尼尔还做另外一件事哈、啊。亚尼尔想说哈、啊，我把这个大卫哈、啊，你的这个要求把米甲带来了哈、啊，然后亚尼尔还反过去回去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对这些长老说，哎，你们以前哈、哦、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了，因为耶和华论到大卫说，我必借着我的仆人大卫的手拯救我的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所以亚尼尔这时候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什么事都说给大卫听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他这个亚尼尔又回去告诉以色列所有的长老说，哎，我们干脆哈、哦、全部什么全部 merge 过去了，全部归给大卫。这以前你们不是很喜欢大卫管吗？对不对？他不只跟这些人讲，他还特别跟便雅悯。为什么要跟便雅悯讲啊？因为哈、啊、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扫罗他的这颗子弹其实便雅悯人最反对的啦，因为 扫罗是什么？便雅悯那边的人，那你便雅悯一定要给他疏通疏通，一定要给他什么？哎，观念改一改啊！所以他说，便雅悯人听到了以后哈，哇，全家一切喜悦的事，通通说给大卫听，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哈，人的作为在这个地方哈。然后亚尼尔就带二十几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带他来的人摆设宴席哈，所以大卫很高兴啊，这个米甲又回来了啊，这个地又回来了哈，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啊。接下去这个亚尼尔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哇，你把它画起来，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这句话不是上帝说的嘞，如果上帝说你就可以照着神的心愿来做王，哇，那你会真的是感谢神啊，对不对？赞美主。但是这句话是仇敌说的，亚尼尔说什么？你要照着心愿，是谁的心愿呢？啊，弟兄姐妹，是谁的心愿？所以你看这个亚尼尔哈，他可以看出什么？大卫的心的啊， He can readDavid's mind， 因为大卫已经知道说什么，大卫的心想要做王，所以亚尼尔说，哎，你就可以照着你的心愿，是谁的心愿？当然是人的心愿，好不好？他说你就可以做王了。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你看，大卫到目前为止哈，他没有寻求神，他也啊很多事情哈，在这个时候哈，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基本上哈，亚尼尔哈，在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大卫哈，知道神要给他什么，给他在这个啊成为以色列的王哈，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但是知道这件事情哈，是一个什么？啊，是一个啊目的，或者是一个啊最后的这个怎么讲？这个中间的方法是不对的哈。我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说，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结论就是说啊什么要做王，那中间的方法呢，用人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常是什么？常常发生的事情哈，有些时候哈还没讲说我们今天的应用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哈，圣经上面有多少这种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发生在哪里？撒拉哈，你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神要给他一个什么？一个儿子哈，对不对？然后撒拉就什么？用人的方法去找一个下家，对不对？哈，所以后来才产生什么不一样的？有一个以斯玛利哈 ，OK， 所以人的方法哈，永远什么？永远是什么？想要走在神的面前哈。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知道说哦，神要我们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哈，或者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哦，很简单啦，要建立教会很简单，哇，就去找几个好朋友，然后这样。其实神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要我们什么？把福音传开来。他也不希望说从这个地方把基督徒带过来，从那个地方把基督徒带过来，带了一堆基督徒成立一个教会，然后两年三年以后又成立另外一个教会，这些基督徒又跑到那边去，跑来跑去，这就是人的方法，对不对？好，或者是说这个上帝说哦，我要给你一个上万人的教会，那我们用人的方法了，哇，开始什么放电影啦，哈、哦，这个有摸彩啦，还有什么，反正用人的方法就对了。其实为什么人会用人的方法？有时候我们也会用人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想帮上帝成就上帝的旨意了，我们知道说这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就是说 try to make it happen， 就是把它什么。让它发生哈，那其实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其实今天就是我们所看的哈，因为神说是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通通是大卫做王，对不对？那现在他有一个犹大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以色列大的在这个地方哈，十一个支派这边犹大一个支派哈，那亚尼尔的做法是什么？干脆把以色列这边带过来 merge 了。就是什么靠行了，啊，就是这样子，就你这样子不是就成了吗？这样子不是就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通通是你做王了吗？很快啊，然后摆个宴席， 对不对？然后回去跟长老说一说啊，对不对？回去跟这个这个便雅悯的支派那个最反对的啊，你办这个以色列可能当时有11个支派，对不对？啊，有11票，那你就知道说10票赞成了，就是便雅悯会反对，所以就去特别当天晚上就去找他。这我们人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把便雅悯说得很好啊，然后说哎你还有什么条件？哎，大卫说哎把我的太太也带，把米甲也带过来，所以这么都是人的方法。都是人的方法，所以人的方法在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见其实有些东西哈，就是说用人的方法坐上宝座哈，这件事情哈，从神的角度看哈，这不是只有说我们怎么讲，不是只有说我们用人的方法哈，这而且还是什么不光明的事情，对不对？不光明的事情，好，就好像说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其实就是说。不是神的旨意就对了，不是神的方法哈。所以常常我会觉得说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哈目的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中间的过程更重要，好不好？中间的更重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亚尼尔哈，其实你要注意看，亚尼尔是好人吗？亚尼尔本身就不是好人，你从哪一件可以看他不是好人？因为他跟什么？他跟他堂兄，也就是什么这个扫罗的嫔妃哈，他跟他发生关系，所以他一个犯奸淫的人，神怎么会借着一个犯奸淫的人在这个地方成就神的命定在这个地方呢？好不好？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可能进去的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人想帮上帝做一些事情啊，人想帮上帝做一些事情，但是怎么办呢？上帝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上帝会出手。你认不认为是上帝一定会出手？一定的。就算他们已经都讲好了啊，都讲好了，但是我相信神在这个地方他怎么出手呢？我们一起来看神怎么出手呢？啊，我们来看这个从这个第13-12节这个地方啊，他说这个亚尼尔的这个儿子啊，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的时候啊，希鲁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哈。哎，对不起，我读到第二章了哈，我们来读第三章哈。对不起，刚才好，我们可以看到说
22
是吧？22节是吧？好，对不起，刚读错了哈。我们来看到22节，说约押和大卫的仆人哈，他这时候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掳掠物的时候，约押不在希伯伦大卫的那个地方，大卫已经送他去了，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哈，这个地方你看。他说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哎，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了，来见王，王送他去，也平平安安的去了。你说如果你是约押，你听到这句话你作何感想？你看约押是什么？约押是当时犹大国的，也就是大卫手下的一员大将，对不对？那他现在听到说敌国，也就是以色列，记不记得第二章的时候以色列说，哎，我们一个人出多少人，你也出多少人，我们也出多少，我们在戏耍戏耍，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什么亚尼尔是何方人物，他知道亚尼尔是什么北边的什么一个将军哈。那这个将军来看这个什么他的这个由这个大卫王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情形之下，约押一定是心里什么受到什么受到威胁的哈。约押心里受到威胁，约押就心里不高兴，所以在第24节约押就去见王，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哎，你这是干什么呢？啊，你看约押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他说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这么什么踪影不见了呢？啊，他跟他说什么？他说你当晓得了，亚尼尔的儿子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是要来什么欺骗你，欺哄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情。所以约押从大卫那个地方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的地方追上了，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所以约押这个时候哈，他就什么，他就怎么讲，心中有所不平啊。他想说大卫王下面哈是我做总理的， 国王下面是他等于说大臣呐、啊，啊，好像做行政院长这样子哈、啊，好像做这个这个总理这样子。那今天这个你又对亚尼尔很好，可见我的位置不保了。所以他就告诉他说：“哎，大卫，你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呢？”哈、啊，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哈、啊，约押就什么？约押就直接的跟这个大卫讲哈、啊，这个啊，你当晓得这个啊，尼尔的儿子。他来是要欺骗你 ，OK，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啊约押是已经看见了里面的这个问题症结的所在，但是约押却是有私心，你有没有发觉？这个人很奇妙哈、啊，所以我说第三章哈、啊、很复杂，那个你要讲约押对吗？他又不太对，他对的部分是什么？他看到什么问题在哪里？他看到亚尼尔把以色列的11个国带过来，这不对，他看到了，但是他错在哪里？他自己也有私心，他私心在哪里？因为他想说，到时候亚尼尔过来的时候，那我这个约押我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competitor， 有一个这个competitor 叫做什么对手啊？所以他心中有一个私心，所以第三章复杂就复杂在这边哈、啊。那我们知道说大卫做事不光明啊哈啊。啊他没有7年半啊，等不及啊，心里着急啊，哈、啊。那这个啊，神不允许大卫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得到什么整个以色列来上宝座，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出手。那神出手，神又偏偏用这个约押，所以但是约押看到了以后，约押又心里有私心，所以人复杂复杂就在这边。我们有些地方可以让神使用，但是有些地方我们却什么不让神使用。所以约押就好像我好像你是一样的 OK， 我们有看到问题的症结，但是我们心中却什么有一些黑暗的地方啊。所以约押到后来就把亚尼尔给杀了啊。我们看他怎么杀呢啊？我们来看这个第27节，他说亚尼尔回到什么，回到这个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口这个岩洞啊，你把他那两个字画起来，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那个假作那两个字就是好假装啊。所以你看约押心里是什么？哦，心里有鬼啊，他就是要把那个亚尼尔杀掉，他有看到事情的症结，但他假装嘿亚尼尔过来跟你说一些机密的话。那这个亚尼尔哈、啊、你看他也好像有点点单纯了、啊、哈，其实我像亚尼也不单纯的人哈、啊，这个家伙也不单纯哈、啊。我们来看这个亚尼尔哈、啊，他就在那个地方来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你看这个亚尼尔哈、啊，他说约押，你告诉我要跟我说机密话，他就耳朵大概是靠近了、啊，你不是要跟我说悄悄话吗？他就听，他靠近的时候，在防不胜防的当中，约押就什么一刀给他刺下去了。所以你看，约押杀了这个亚尼尔，光不光明？不光明啊，都是什么讲套假包诶，都是用暗部的哈、啊，都是用暗部的。所以暗部了哈、啊，这个跟刚才大卫一模一样，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啊。大卫也是用不光明的方式把什么以色列的11个支派带过来啊，借着这个啊这个亚尼尔啊，那这个约押也是一样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他们这个约押也是用暗算的方式，一个是暗算啊，一个是什么啊等不及啊啊用方式不对哈、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啊、人哈、啊、真的是不简单，人很复杂，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你从有些时候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我们想跟神配合哈、啊，但是我们用的方式不对哈、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人事哈、啊，人的事情啊哈、啊，比方说你要用这个人，要用那个人呐、啊、哈、啊，有些时候哈、啊，我们从属地的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呐、啊，对不对？你刚才你看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事情哈、啊，大卫啊，就以色列过来，这不是很大吗？现在大家在公司都一样嘛，对不对？现在公司都是为了要成长，然后去买另外一家公司，对不对？然后这个 revenue 越来越多，然后 customer base 越来越多，对不对？客人越来越多，成长越来越快，然后这家 acquire 那家，这家跟那家合并，这样，对不对？从人的方法是对的， 对不对？好，然后你看啊、这个约押哈啊，听到这个什么啊、这个亚尼尔过来的时候，他跟他讲说，哦，我有看见啦、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杀掉了，种种种种这些，哎，有些时候放在我们世界上看呢、啊，是哪有错？没有错，但是把这些事情放在上帝的眼光来看哈、啊，通通错了，所以第三章才会这么复杂，就是说，就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这个没有什么啊，看一看就说这都对啊。但是如果真的看到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怎么讲，把这些事情放在属灵上面哈，就完完全全错了啊。不止如此哈，我们还可以看到说啊，接下去啊，这个大卫，你说大卫醒了吗？大卫还是没有醒，他还是会非常的昏庸啊。啊，他说大卫听见了，就说这个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在这罪上耶和华面前永不归我，他把他扯得很清楚哈、啊。这个大卫这个家伙哈、啊，哦，你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大卫心中还是一样哈啊，他、啊、其实跟我跟你一样哈、啊。他说又愿约押不断有什么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的、而行的啊，这个被刀杀的、缺乏粮食的，约押和他的弟兄亚比塞杀了亚尼尔，是因为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弟兄亚撒黑。其实哈，多多少少有一点呐、啊，哈、啊，因为记不记得亚尼尔把亚撒黑给杀掉？亚撒黑是什么？自己单独，我们在第二章有讲过，亚撒黑是什么？没有团队精神呐、啊，自己一直冲，所以我们讲说跟属灵的征战。要很小心啊，不要自己一个人出去，对不对？好，亚撒黑就是这样子。那你说他会不会报仇？有，他有可能报仇啊，他有可能报仇啊。所以我想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怎么讲啊，第31节就吩咐这个约押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什么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也跟在棺后，然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哭了。哇，我就想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神所拣选的哈，到现在哈，他还把事情撇得干干净净哈，还认为说什么这个啊。这个约押啊、不是这个亚尼尔哈啊，他大卫大概还在认为亚尼尔是这个以色列国的一个什么一个将军一个大将，他很惋惜这个人被杀了。其实他没有看到亚尼尔他背后的什么计谋，为什么没有看到？为什么大卫没有看到？乃是因为什么？亚尼尔提出来的条件正好满足大卫的什么欲望啊？大卫就是要做以色列的国王嘛。他7年半他等不及嘛，好不好？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大卫哭了哈，那我们不知道说他哭了哈，在这个时候哈，他说啊、这个接下来他说啊啊、完了以后他说这个第几节啊、第33节啊，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你何竟像愚顽人使呢？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实在是这个啊，这个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就吃别的东西，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真的是啊，真的是我们希望说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形下，我们能够多多的反省哈。但是他下面讲一句，他说什么？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什么王的意思，也就是并不是出于什么大卫的意思了啊。然后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他在讲谁？他在讲亚尼尔哈、啊、他说，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的。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所以两个儿子就是谁？就是约押还有那个刚刚我们读的亚比塞啊。亚比塞跟约押这两个人啊，其实他的有一点点什么，有一点点 bitterness 啦。他说我做王哈，我一点权力都还比不上那两个人呢、啊、因为那两个人根本不听我话。你有没有发觉大卫其实的意思就是说，约押跟这个亚比塞他不听我的话，去把什么把谁给杀了？把亚尼尔给杀了。这个大卫还有点点舍不得啦。其实你看哈，在关键的时刻当中啊哈，神出手，因为神如果不出手的话，他们这两个合并啊，那不就做王了吗？那上帝还要干什么？不用了，对不对？那上帝不让他们合并，上帝就用一个约押。那这时候大卫还看不见，大卫还说，你看我做王了啦，在犹大做王，但是我犹大下面的约押跟那个亚比塞这两个都不听我的话， 叫他不要去把那个这个亚尼尔杀掉，你看他把他杀了，说我们现在两个 merge 不成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大卫在这个时候哈，他居然还哭啊，所以他说这希鲁的儿子两个人，他说比我还刚强，可见大卫是真的软弱了。好，他说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哈，啊，这件事情哈，通通是什么？上帝出手，但是也是上帝任凭。你有没有看到？上帝任凭亚尼尔也好，约押也好，他们这个叫做什么？套一句中国人讲，就是说他们狗咬狗啊，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什么合神心意，没有一个人在这边没有看到一个祷告，没有看到，连大卫都没有祷告，没有看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都是什么？你今天我跟你什么有利害关系，所以我跟你好朋友啊，改天哈，啊，你又跟我哈 啊这个有一点点对我有点点威胁的时候，那我就什么，我就杀了你。那本来两个就是这个要来针对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两个就是好朋友哈。所以约押跟这个这个亚尼尔哈，他们中间恩恩怨怨，包括说他的这个弟弟哈，这个亚撒黑被杀掉也一样，所以很复杂。其实这中间很复杂，就是缺少一件什么东西，缺少一个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好不好？所以最后两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在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相信上帝的时间，我们千万不能急着啊要去用人的方法来帮上帝做事。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他跟他讲七年半就是七年半，你要在犹大做王七年半。那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在犹大王做王七年半，那是记录，对不对？所以第三章这个时候他还在那个七年半的当中，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根本不要想哈，不要想用人的方法把你的以色列王宝座把它拿下来哈。OK， 好，那所以这个根本不可能去，意思是说哈，要相信神的时间，不要急急忙忙去坐上谈判桌了，因为他们两个人是谈判桌嘛，是吧？立约呢，你把他带过来，然后我把这个给你呢，这就是立约嘛，两个人哈。所以我们只有在什么，只有知道说，其实这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使用我们的时间。OK， 神有神的时间。所以比方说你现在在公司里面上班哈，神也把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摆在你旁边，甚至于把一个老板哈，就像这个什么摆在你旁边，那你知道说有一天你可以这样。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要在过程当中来什么，来顺服神的方法，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所以有些在公司里面就说，为了要什么，为了要 get a promotion 啊，对不对？为了要被怎么讲被 promote 做这个 manager， 做这个经理哈，然后就踩在别人的头上，这个做法就是什么，不光明，好吧？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相信说，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神的时间，不要急不要忙啊，七年半就是等到七年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上帝， OK， 好，对神要有信任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哈，他这个他看见这个约押还有这个亚比塞，他们两个人不听他的话哈，去把这个亚尼也给杀了哈。他没有发现哈，其实他自己哈没有在神的安排中。OK， 我再讲一遍哈，大卫认为了哈他是王啊，所以这两个人哈都不听他的安排。对不对？他计划好好的啊，这个亚尼尔把以色列国带过来，不就这样得了吗？那你们两个人为什么给我出贼呢？你们为什么还自己去把人家给杀了呢？这么好的王，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这两个人不是他，虽然他是做王，但是这两个人不是在他安排的当中，不是在他计划的当中，但他却没有想到什么，他自己也不在神的安排的当中，他自己也不在上帝的手中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哈，从大卫的眼光，他以为了哈，神是借着什么，借着这个亚尼尔要把这两个人要把以色列的国送过来哈，他没有发觉哈，其实上帝哈不是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上帝是要什么高抹的是谁？是大卫，你要经过神的高抹哈，然后上帝要全权的负责哈。所以神哈不是跟大卫一样这么愚昧哈，在第三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说大卫非常的愚昧哈，但是神出手的时候让人的安排 不会成功啊，人安排这些这些这些，所以这个美国人讲说这叫 manipulation 啊，我们去 manipulate 的一些事情的话哈，我们会知道说永远神在这个当中会阻挡的，我们去啊，这个叫做中文叫不是 manipulation， 中文叫什么 manipulation， 中文知道翻作什么，就是啊，人去操纵，对对对，讲操纵，因为整个事情是人操纵了。我们人不能操纵神的事情，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方法要用这样子就这样子，所以撒来也是一样去操纵神，所以他用什么下甲去完成神的目的哈。所以今天哈，我想跟大家分享哈，最主要的就是说哈，其实今天你我们都有什么，我们都有这个，我们都成为真以色列人，对不对？以色列其实这个字就是什么，就是上帝是王，我们是王子啊，神的王子一样，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王子的话，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哈，我们的生命哈，其实哈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我们还是一样会跟大卫一样犯一样的错误，但是感谢神啊哈，就是什么，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看到哈，我们相信很多时候哈，神的时候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哈，神会插手，当看到神插手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警醒啊，不要像大卫这样子，已经看到神插手了以后，他还什么？他还替啊这个亚尼尔哭了以后，他还讲说啊，我今天还是软弱的。其实他的软弱只是讲说什么，我这个王哈，没有人要听啊。说实在哈，该不该听这样子的王？本来就不应该听这样子的王哈。所以大卫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看到他的困难。啊，所以感谢神，今天借着这个撒母耳第三章，撒母耳下第三章，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哈，其实有些时候哈，我们是要哈等候神他的目的，他的最后的旨意要成全的当中的过程，我们要非常非常的什么小心，也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撒母耳下，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大卫一样，我们或许更糟糕，就像亚尼尔，我们或许就像约押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再一次向你呼求，愿你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来掌权。我们知道你要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警醒，我们不能有自己的私心，我们只有完完全全求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这时候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再一次得到神充充足足的祝福。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